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仍然还在中国人的新春佳节的这个阶段里，主，我们特别感恩赞美，我们也继续的为我们的生命在2025年可以蒙福来献上祷告、祈求还有仰望。我们实在是相信，在新的一年你会给我们恩典会多到数不尽、说不完的地步。而且因着我们也在你面前听你的话，特别的乖，特别的顺服，以至于，那个你就会像圣经里面你应许我们那样，将那属天的福分，就像那个你要把那些福分装满那个升斗一样，乃是上尖下流，连摇带按，那个多到无处可容。主啊，我们就要这样的恩典充满我们整个的生命，然后我们的家庭。然后呢，充满我们的事业、工作、人际关系，方方面面，没有一个方面是，你的恩典不能介入，然后呢，不能充满那个，不来介入的，主啊，你都要充满，我们要那完备的充满，要那满意的充满，我们谢谢你，主，我们是一群非常单纯的你的儿女，我们都不复杂，然后我们要的也不稀奇古怪，我们就要。你所应许的恩惠，所以主就按照你所说的，因为你是慈爱、信实、良善、不说谎话的神，你就在我们身上，按你的信实的属性向我们施恩典。我们要这一切，因为在基督里，你的话句句都是是的，都是为阿门的。哈利路亚！我们如此的祷告、赞美、这样的交托、仰望，是奉靠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哎，好高兴啊，特别的感恩赞美。好的，那我们就接着来看我们的内容啊。大家会发现呢，凡你们跟我上课啊，一般呢，你们都会发现，一般我在讲课的前面的内容呢，我都会讲的比较密集，然后呢，会慢慢给你们咀嚼一些，慢一些。等到再后来，慢慢慢慢，哎，我们就可以有点像飞机可以起步了，哎，可以滑行了，最后哦。可以飞腾了。那么呢，到后面呢，我们一般都会稍微快一些。所以在前面呢，假如我讲得慢一些，是刻意的啊，是有意这样做的。所以大家就需要知道我的一些习惯性的做法。那在上个主日呢，当我们讲到那个第二课，也就是那个罗马书第二章的经文的时候呢，特别引发大家注意，就是当保罗呀。讲到关于呢，就是那个外邦人有罪，是从那个罗马书的第1章18节以后，讲了人类的很多罪，外邦人的罪。那么这些罪呢，我们如果仔细的来看呢，那个我们就会发觉，尽管很多人自认为自己人格完善，但是呢，其实一对照那个罪的一览表。我们就应该说呀，没有人能够逃脱得掉，我们是完全干净、完全无辜，然后圣洁没有罪的，一定有罪。所以你知道吗？在以前的传道人呢，他们在那个传福音布道的时候，他们一般怎样帮助那些信福音的人来解决一个认识到自己是有罪的这样的一个门槛儿，把这个门槛儿可以跨过去。因为好多人呢，他无论人前人后，他都不愿意啊面对自己是个罪人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哎，如果你鼓励他、安慰他说：“哎呀，上帝爱你。”然后呢，笼统说一点，不管你怎样，上帝都愿意爱你。那我们还爱听，或者有的时候会说：“你比如说，哎呀，看你多喜欢寻求真理呀，你神恰恰是真理的源头，就去寻求他呀，你一定能得着。你这么一听，高兴不？高兴。还有，哎呀，你看你多么愿意寻求道德上的完善呢？然后呢，主恰恰是一位完美的主，你多去寻求他，然后你就更加完善了。你看这么一说呀，大家都没有意见。但是如果告诉你说，被圣灵光照，看看你有没有以前有一些隐在的恶行或者外表的恶行。然后有没有偷盗过、杀人过？如果没杀人，有没有恨过人？ 然后如果没有犯过奸淫的罪，有没有过淫秽的思想？你知道吗？有的人呢，就不乐意了。然后呢，我就记得有个传道人还没有得救的时候，他就后来就形容，他说：“那牧师老是醉醉醉的，哪有那么多罪？” 你知道吗？他就反感牧师跟他讲：“罪人有罪，需要救主。”他就反感。直到有一天圣灵光照，所以呢，你知道吗？我们在主里啊，都要迈过这个坎儿。但这个坎儿怎么办呢？你知道吗？其中有一种方式，除了圣灵光照以外，另外一种方式就是以前的传道人呢，常常会比较耐心的把一些犯罪的一览表，哎，人类的罪行的一览表，然后呢，当做一个小单张发给人之后呢，让人自己稍微用心对照一下，哪样你可以说，是跟你有关的，或者你能够做到，真的那个一览表当中任何一样都跟你无关。如果那样的话，那行，那你就不需要了。但问题是，人一旦看到，比如说像保罗所讲的，人类的罪行，各个方面，特别是大家读到第一章的里面，末了讲到。那一下子就是24种啊，各式各样的，那个人类其实是逃不掉的，所以呢，像这样的情形呢，都在说明人类需要福音，需要上帝的拯救。那接着呢，我们就看到呢，在第二章里面，保罗就特别讲到，那个犹太人呐，就连他们都需要，为什么呢？因为他说犹太人有很多骄傲的那个借口。上帝跟他们立约了，他们受割礼，然后呢，上帝的典章、律例、诫命、法度，在旧约里都是最先给他们的。但是呢，保罗就指出，其实呢，犹太人也有罪。那么特别呢，我们跟大家预强调一下啊，就是12节到16节呢，是历来被误解的特别多的。那么其实呢，12节到16节呢，我再一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就是在这段的经文当中，他一方面强调了。上帝用诫命和律法的角度来限定犹太人，然后呢表明犹太人他们本身是需要被上帝约束的，与上帝立约的，因此呢如果不能行律法，就证明他们有罪。那么所以他们在旧约非常的努力，哎，可是呢事实证明犹太人行律法最后有没有完全成功？然后以至于到了一个可以得到上帝的喜悦，到了一个地步说，那根本连救恩都不需要了，没有，绝对没有。那一方面呢，保罗说，犹太人行律法不能完全，仍旧需要救恩。紧接着12节到16节呢，就讲到那外邦人怎么办？那个为了保罗为了强调有律法的犹太人需要救恩，同样呢。没有律法的，靠着良心一直在活着的外邦人，也需要救恩。那因此呢，在12节到16节呢，保罗其实用的是否定法，就在告诉人的啊，从历史以来，在犹太人以外的外邦世界，比如说那个如果要是大家都没有听过以色列的神耶和华，然后呢，他们靠自己的哲学，自己的圣人，自己的先贤。自己的哲人、高人等等一路，他们自己的历史这么一路写下来，那么像类似于像中国就是这样子，那古代的人或者这些以色列人以外的人，那么他们怎么活着呢？神又怎么判定他们呢？那就是一直所显出来的那个良心的功用。但是问题就在于，良心的功用可不可靠？你知道吗？极为不可靠。良心的功用啊，我们就会发觉，在某些时代，相当有力量。你比如说中国啊，古代历史上，一般人们说周朝的时候，哇，那个礼呀特别起作用。所以后来你知道，孔夫子周游列国，他干什么事儿呢？他就觉得说，现在世风日下，如果能恢复到周朝的那个礼，大家就能规矩了。所以你知道吗？孔子到处碰壁呀、啊，推行他所讲的那个礼呀、啊，结果呢？结果时代变了，人们都不要古代那些礼， 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那个司马迁会说，孔子那个孔丘啊，孔子呢，恶而作春秋。什么叫恶呢？就是整个受到不良的待遇，被逼迫，然后呢不顺，所以他就做了春秋这样的著作。哎，那么呢，那个因此呢，我们就知道呢，人类历史其实在各个国家，包括古希腊。当有一些苏格拉底、柏拉图那些伟大哲人的时候，是他们文明的顶峰，希腊这那个文明的顶峰，但是可靠不可靠呢？同样不可靠。哎，那受那个苏格拉底那个教导的希腊人，就可以处那个苏格拉底死刑。哎，所以我们说呀，保罗实际上告诉人的就是良心不可靠。那么事实上呢？也的确证明良心不可靠。你比如说，如果你要看到人类历史上，包括西方文明当中也出现这个情况，在有些文明社会的情况下，大家文明相待还可以做得到，但当极端的条件出现的时候，人们就只为自己了。你比如说，曾经出现过有那个空难，当那个一个飞机出现空难，然后呢，在某个与世隔绝的地方。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后来那个飞机上的人就商定说，最终没有吃的东西，最终的选择只能是咱们吃自己。那么从谁开始吃起呢？这就是一个技巧的问题了。哎，那么最后吃吃吃，不断的有人被吃掉，然后剩下来的人一生他们的阴影都存在，后来得以被救活的人。所以，如果人们秉持着说“我有良心”，以至于啊，我的良心非常可靠，就可以不需要额外的耶稣基督的拯救。你把这个拯救给那些罪人吧，我的良心可靠。我们说保罗的意思其实是告诉我们，人类良心不可靠。所以呢，因此12节到16节，保罗的意思就是告诉人，那行律法不能成功的犹太人需要救恩。那自以为靠着良心的功用可以把道德什么的坚持到底的外邦人，同样不能成功，都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所以当保罗这么一说的时候，其实就等于怎么样呢？就把人类啊整体的都画一个圈儿，都圈在过犯罪恶的这个范围里，就表明说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是例外的，我不需要救助。你知道，在耶稣来的时候，主耶稣虽然说，那个康健的人不用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是招罪人悔改，不是招义人悔改。但问题是，有没有康健的？我跟你说，实际上来说啊，都有病。然后呢，有没有义人？没有，都犯罪了。哎，所以呢，我们就在这里呢，看到保罗当讲到这一点的时候，这就是。罗马书深邃的所在。当有人不懂得12节到16节呢，你知道吗？我听到很多传道人，也包括自己，往往都是从正面的角度告诉大家说：不要着急。有些人如果从来没听过福音，你看到没有？上帝就用良心的功用来判断他们。会，但是最终呢，良心的功用一旦被神判定，那个判定的结果呀。同样是非常负面的，就是人仍然过不了关。为什么呢？因为最终依然会碰到一个审判的问题，所以那个审判的标准就不是人从一个宽松的角度轻轻忽忽的就说过去的。上帝的审判是公义，是严厉的。那么能躲过上帝公义严厉的审判？唯有是躲在哪里？躲在救恩的磐石底下，这样的人才是怎么样呢？才是不算为有罪的。哎呀，所以我跟你讲啊，那个救恩其实多划算，就是不管人是多有罪，是罪人中的罪魁，一躲在救恩的磐石底下，就都被赦免了。但是你知道吗？可惜的就是。偏偏就有人要相信我的人格完善，因此我不需要救主。你说吗？保罗其实就在告诉人， 你知道吗？等有一天，如果你依凭着良心的功用，觉得自己的人格够完美，而要面对上帝公义审判的时候，那个情形的情况是非常严重的。所以呢，而那个公义审判，如果确切的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就是启示录第20章所讲的那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哎，那里面告诉我们就严厉了啊。为什么叫白色大宝座呢？白色的意思就是圣洁、分别，然后一点沾染、一点沾污、一点玷污，什么都没有的。哇，那就厉害了。哦，所以那里面呢，圣经就告诉我们，凡名字不被记载在生命册上的，就要接受第二次死的那个审判，那个刑罚。哎，所以这一点呢，就是圣经啊非常严正的真理的教导，是不容得人来进行扭曲，还有呢加以修改的。那接着呢，我们呢就来看一下呢，第二章的啊，它的17节到24节。那17节到24节呢？这里面呢，保罗重点的就在告诉我们呢，就是那个犹太人呢，他们继续讲犹太人的犯罪，就告诉我们呢，犹太人在犯罪的事情上，都是什么呢？都不是在一种无知的状态，那个无意识的状态，乃是呢，明知故犯。哎，所以呢，如果你看17节到24节，你一路那个。那个看出呢，他就在讲这方面的情形，比如说，在17节到20节，那个犹太人就夸口啊，自己身上有什么长处。那么这些长处呢，那个如果要是我们就着经文稍微做点总结，你就会发觉，他们呢，首先，自己知道，认定的他们被称为是犹太人，他们是被分别出来的。因为上帝呢，从亚伯拉罕开始，就对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们，都做了一个分别，做了一个拣选。大家说是不是？人家生下来，你知道吗？就是选民呐，跟咱们不一样。咱们一生下来，你知道是啥？是外邦人。所以保罗在写以弗所书第二章的时候就告诉我们，外邦人原本呢多可怜呢，与神给以色列人所立的那个约啊。给他们的诫命、典章、律例，所有的救赎作为，等等等等，那些啊，都没有什么关系。然后保罗说：“我们原本是没有指望，也没有神，可怜不？但人家不是，人家厉害，你知道吗？那个，所以呢，他们生下来就是犹太人。然后另外还有呢，他们在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们依凭的是什么呢？他们是。”依凭着神的律法，因为呢，你要知道，在犹太人整个长大的过程中，特别是耶稣时代的犹太人，往前追溯，前500、600年，也就是从巴比伦被掳巴比伦开始，犹太人就在那个巴比伦，然后他们成立了会堂的制度，在会堂里干啥呢？就是那个来那个学习耶和华神的律法，为什么呢？因为犹太人知道。正因为他们在律法上不忠心，结果呢，神让他们最终被掳的。那于是会堂一建立，他们就是从小孩子到妇女到成年的男人呐、然后呢，他们就学律法呀。后来就有很多犹太教的一些规矩，比如说戴小帽，然后呢，有些人留长的鬓角、留胡子，然后呢，祷告的时候前仰后合，这样的身体姿态呢，会让人更加松弛。然后小孩子怎么做一路，然后有各种的标志、各种的象征物等等等等，非常多的礼仪。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人家哪怕被掳了，哪怕那个在异邦生活，结果人家一生下来就有律法可以学习。你要知道，这律法虽然是保罗评价律法，律法是让人知罪的，律法甚至有权势，律法有不好的那一面，但是你要知道，律法同时也是圣洁的。然后呢，只有与神立过约的民族，才有律法。所以我就一再的告诉大家，中国呢，不要相信一句话叫做天选民族。然后呢，不要相信一句话说中国古代，然后上帝就跟中国人立约了，就如何如何了，特别得蒙恩宠了，不是那回事。 特别得蒙恩宠的是谁呀？以色列人。在以色列人以外，在所有的外邦世界，我们中国呢，和别的外邦世界一样，都是被神呐同等看待的。听清楚我的意思没？在外邦世界，我们不是被神特别是怎么样看待的。哎，神待人是公平的哦。那个为什么呢？因为就从律法的角度，你就可以知道，古代时候神有没有跟我们，那个中国古人特别立约，然后产生律法，没有，是我们中国古人呢自己摸索揣摩，从良心的那个功用当中发生这一切，哎，所以我们要认识到这一点啊。那么另外呢，还有呢，你也可以看出犹太人的特长，他们身上的长处呢，大家也可以看出。你整个从17节到20节看啊，他们还特别晓得神的旨意。我请问你，整个在旧约时代，神希意当中怎么样待他的选民？旨意如何？有没有告诉他们呢？有告诉他们，明明的告诉他们。你比如说，当你读到那个像那个出埃及记19章、20章那两章，然后你再结合着彼得前书2章9节。然后你再读一下利未记，基本上我就告诉你，神在以色列人身上的旨意是啥，就是那个，基本上如果按照彼得后来总结的话，他是用旧约的话来说的，那就是唯有你们是蒙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为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知道，若是以色列人问，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是啥呀？这就是神在他们身上的旨意。我请问你，我们身为中国人，一生下来，有没有这个同样的旨意告诉你？当然也，我们也听过司马迁的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然后必先苦其心志，饿其体肤，然后呢行拂乱其所为，然后呢所以动心忍性，然后如何如何的。”你会发觉这样的情形，但是说到头来，上帝对我们的旨意是啥？结果你知道吗？佛教告诉你空，出家吧。然后呢，儒教告诉你内圣外王。然后呢，那个就是那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然后呢，那个道家呢，告诉你呢，哇，那个少吃粮食，多多辟谷，为什么呢？一吃粮食呢，就有那个金庸写的小说当中那个有那种尸虫，就会产生在你的体内，就会产生尸毒，尸体的尸，那个毒药的毒。然后呢，人其实要想修仙，就要有饮清风白露，你受得了不？你受得了？你第一时间赶到终南山去，哎，我跟你讲，所以呢，除了犹太教的信仰，除了基督教的信仰，你不知道上帝的旨意在你身上是什么。哎，所以我看到以色列人呢，犹太人是晓得他们的信仰的，然后另外呢，如果你要看呢，犹太人他们自认为自己身上的长处呢？对不起，我是这些都是总结啊。实际的经文呢，你就要看看圣经的保罗的讲法了。然后另外呢，你知道吗？犹太人就非常的骄傲，然后自满，他们认为是自己是什么呢？如果在外邦人的面前，他们就认为他们自己是给瞎子领路的，然后呢是给那个蠢人呢，愚昧的人做老师的，做教导的。但是你知道吗？你知道吗？那个他们实际上是不是给瞎子领路的呢？我们看到他们未曾啊真正在旧约历史上怎么给瞎子来领路。外邦人根本就仍然在瞎的状态当中，偶尔在历史当中有一些闪光，的确是给外邦人瞎子做领路的。你比如说像所罗门的时候，所罗门的时候由于充满智慧，结果呢像示巴女王就老远的路啊，示巴女王你知道在哪里？她的老家就在那个阿拉伯半岛的顶端，就是那个也门， 哎，就是现在胡塞武装的地方，你知道吗？那个四马女王那么远的路来到以色列，来那个听所罗门的智慧，那时候的确是一段时间给瞎子领路了。然后约拿呢，也曾经给尼尼微城的人领点路，啊，让他们短时间呢可以那个脱离上帝的愤怒和全城的人都悔改。但是多数的时间，我们看到犹太人并没有真正给世界上的人呢给瞎子领路。哎，反而呢，他们还做列邦的奴仆，因为他们得罪神，哎，受欺压。所以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呢，他们有没有将耶和华神的律例典章什么的教导给外邦人呢？哎呀，真可惜，没有，真正能做教导的时候比较少。反而你到了新约，当你读到那个使徒行传第八章，你会发觉那个来耶路撒冷守节的埃提阿伯的太监。从埃塞俄比亚来，哇，他反而是怎么样呢？神的圣灵催促腓力去给他讲解以赛亚书53章，哎，那个受苦的仆人就是预言中的主耶稣基督，你看到没有？所以呢，我们会看见为什么旧约很多的预言要成就在新约里，这就是个事实。所以犹太人自认为自己在。在真理上、在道德上都可以成为外邦的模范，他们都没有做到。然后呢，21节到24节啊，你看到保罗就告诉我们非常明确，犹太人所有的情形呢，就是他们为什么说他们所犯的罪是明知故犯的？他就是比如说这里经文就做了举例，告诉我们说，叫人律那个诫命明明告诉人呢，是不可偷盗的。然后犹太人呢，从小就在会堂里接受教育，知道10条诫命，其中1条诫命就是不可偷盗。然后呢，犹太人自己反而侵吞，去掠夺别人所有的，而且犹太人掠夺别人所有的，有的时候还非常技巧。为啥呢？犹太人脑瓜特别够用。我们一般说呢，犹太人做生意，他们的特别的智能啊，是。在被掳巴比伦的时候，得到极强的发挥 那个潜能啪就爆炸了。但是呢，实际上，如果你按照旧约的那个先知书的，像弥迦，还有像那个西法雅等等，有些还有像以赛亚、耶利米还有包括那个以西结预言当中的提到的当时犹太人所犯的罪，你就知道犹太人其实在没有被掳以前。他们在心思意念，在琢磨人，在侵吞别人有形的资产、房屋，还有侵吞别人的那个无形的资产、钱财各个方面，就已经非常擅长。哎，所以这个抢夺啊，这个就是不可偷盗，还不是偷偷摸摸的偷，而是呢，到了后来能发展到，你知道今天犹太人他们在智能上，比如说在那个在。国际这个货币这种运算上，还有在那个网络当中的这种赚取钱财的这方面，他们都是一流的。那哪些的这种钱财的积累是正当的？哪些犹太人所赚的钱，说实话属于偷盗范围的？这个以至于啊，我们都评判不了，只有上帝知道。哎，但总之我告诉你，犹太人犯了个罪，这是神说的，那就是。说是律法上说不可偷窃，他们反而去侵夺其他别人所有的。那么另外呢，还有就是那个律法上同样，特别是第七条诫命是特别有名的，告诉人不可奸淫。哎，那么呢，那个保罗就说他们反而怎么样呢？其实都是违背这个圣洁的这个条例的，也就意味着他们都符合耶稣所说的。那个看着那个女性啊，心中有不好想法念头的，已经在那个范围里，而且还不单单如此。哎，所以呢，你看到没有？这都是什么呢？明知故犯。还有呢，就是告诉人啊，告诉人呐，那个犹太人特别明白不可拜偶像的这方面的这个规条，这个诫命。但是其实呢，犹太人自己就拜偶像。那也许你说，哎呀，没看到犹太人拜偶像啊？你知道吗？在新约时代。主耶稣特别就告诉他们，你要是读马太福音第6章，那里面有一段教导告诉你说， 不可那个一个仆人不可以有两个主，不是误这个就是亲那个，哎，你知道吗？哎，那不一仆不可二主，耶稣所讲的就是人在神和钱财之间的这个选择。有的时候呢，在那个新约时代，以色列人确实不拜偶像了，有形的偶像了，他们知道拜偶像吃亏了，所以拜偶像被掳了，所以呢，他们被掳巴比伦之后呢，他们就不拜偶像了。可是呢，不拜偶像了，从那儿以后反而开始拜马门了。马门你知道吗？在那个犹太人没有给马门塑一个有形的偶像，但是马门力量其强大。可以说一直强大到他们的今天。我们相信今天呢，犹太人当中如果有些人对神是忠诚的，虽然不认识耶稣，但是守律法又忠诚的，知道去赚钱的那个真实含义的这个真实意义和价值的，他们能够在金钱的方面能守得了。但有些犹太人，假如智慧又超群，又不认耶和华是主。那这样的人，如果赚了很多钱，这样的人不拜马门很难，同意我的意思不？哎，因为金钱的力量太大，哎，所以呢，我们就看见呢，这里面就让我们看见，实际上犹太人也沾染偶像的污秽，所以呢，这都是怎么样呢？都是呢，保罗在这里呢，特别就指出了犹太人所犯的罪的方方面面。那接着呢，在25节到29节呢，那接着呢，那个你会看见呢，保罗接着又指出啊，就是犹太人特别标榜的，就是在礼仪方面，哎呀，他们那个守得多么多么的好，你知道吗？而且在这个礼仪当中呢，其中最重要的礼仪反映在什么方面呢？其实就是反映在受割礼的方面。那你要知道，那个以色列人的男孩子到了第八天呢。当那个被送到，比如说带到圣殿里或者会堂，那个如果一旦受那个割礼，我告诉你那是非常那个庄重神圣的，而且以色列人会用这个割礼的记号，用来区别什么呢？区别就是那个犹太人和外邦人，哎，所以呢，你会在那个旧约圣经当中，你还记得不记得哪处，犹太人非常蔑视的。那个称某一个外邦人士，称他们为是不受割礼的。哎，你知道吗？一是世界人，还有呢，到了大卫的时候，还记得吗？大卫拿那个甩石弓弦，来击杀一个巨人，那个巨人和他后面的那个民族叫什么？腓力士人，腓力士人就被叫做是。不受割礼的，所以他那就是一个极其蔑视的一个称法。为什么这么蔑视呢？因为犹太人认为，你知道吧？那个，从生理上我们就不多去形容了。后来据说犹太人如何被那个被纳粹来辨别呢？在二战时期啊，有些犹太人其实在德国统治之下的地方呢，慢慢由于世世代代的。他们德语说的也好，别的国家的语言说的也好，有时候他们已经能够哄得过去，说我不是犹太人，哎，你听口音你什么都看不出来的，外表也看不出来，那犹太人呢就会让，那个就是那个德国人呢，德国军队呢就会让犹太人脱裤子，就用那个生殖器官上的那个割礼的记号来判断人，哎，那么这么一判断，那犹太人就躲不了了。因为凡进犹太教，小的时候在会堂待过的人，第八天生下来第八天，男性一定受割礼的，你躲不掉的。那么因此就一个一个被抓。那割礼这个礼仪呢，你知道吗？从那个创世纪的第17章开始，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男性都要受割礼。那么呢，它是一个蒙福的一个凭据，是立约的一个标志。哎，但是呢，你知道吗？当保罗讲到受割礼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呢，请记着保罗讲了几个重要的要点。大家那个在目前我们在生命课的小组当中，也正在查那个加拉太书， 其实呢，理解加拉太书和了解罗马书之间呢，它是非常紧密的，尤其是这个内容。那么呢，保罗就讲啊，就是那个如果一个人呢，作为犹太人，他们呢，受了割礼，但是受了割礼呀，得在受割礼的同时，他们守了律法，这个割礼在他身上呢，才会有作用，才会有优越性。否则啊，如果你只是在身体上留了一个记号，而你与神所立的约那个律法，你根本就没有守，没有守成功。那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个，它就仅成为一个肉体的一个记号，你知道吗？它就跟一个孩子的还切术，没有什么区别了。所以呢，保罗的意思就是，身体上的记号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也跟这个人受完割礼，然后呢，跟行在神的律例、法度当中，被神的律例典章、诫命来要求，活得有分别，这个产生互动呢，才真正在生命上啊有意义、有意义。所以保罗所指出的是什么呢？指出的当时的犹太人，只在身体上留下了记号，然后呢就很骄傲说：“你看，我受割礼了，你们没受。”哎，那结果呢？那外邦人就很羞愧，说：“哎，我们没有蒙福的记号。”但是其实呢，保罗说的是这样的犹太人，一点什么优越感其实都不应该有，因为你一不行律法，光受割礼，对你啊没有而言没有什么价值。然后另外呢，你知道吗？紧接着保罗就说了非常那个大胆的话，保罗就告诉我们说。外邦人虽然没有受割礼，但是呢，如果他们能够遵守律法，结果上帝呢就会把他们看为是像受割礼一样，可以称义，可以蒙福。但是问题就来了，犹太人受了割礼都没有守成律法，外邦人不受割礼，保罗又肯定说，若能遵行律法，同样蒙福，被上帝喜悦。外邦人能做到吗？严格来讲做不到。可是我告诉你，保罗的话呢，你先别那个听一半儿，然后你先别听一半儿的意思，一，你先别惊喜说，哎呀，好了，外邦人不用受割礼了。然后另外也别先给予否定，说完了，保罗说的是不可能的事，因为犹太人受割礼都不行，也没有守成律法。我们没受割礼，所以保罗光说了那个也没有用，因为我们即便像犹太人那样受割礼，也不能守成律法。那么带给你的就是一个消极的意念。我就告诉大家说，别着急，保罗所说的话藏在后面呢。你知道吗？保罗告诉我们说，外邦人虽然没受割礼，但若能守成律法，同样能够称义，讨神的喜悦。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外邦人，当信主耶稣基督这伟大救恩，从伟大救恩当中得救赎的时候，神的灵进入到人的里头，人得了真自由和神儿子的名分和神儿子的生命和灵都在人的里头，那个人就咋样了？就能够在新生命的行为当中有圣灵的帮助，我告诉你，他就能成全律法。能守全律法了，保罗给人的希望在这儿呢，发现没有？而保罗同时也告诉人，告诉犹太人，因为犹太人一直坚持我身上有记号，我又守律法，保罗事实上就告诉人，你们不行，因为你们没信耶稣基督，看到没有？哎，所以呢，如果跟着保罗的话来读圣经，就要始终跟随保罗的逻辑来走，你就会发觉。保罗当说一些话，他的后面的答案永远都藏在后面的，你不用着急，肯定出现在他自己的话中。哎，所以呢，就特别特别的给人盼望。那么接着呢，你知道吗？特别在那个第28节，那里面呢，在那个第二章的第28节，那里面保罗就告诉我们说，在外表上做犹太人的，不算真犹太人，只有在那个内心，在心里。真正那个做犹太人的，才是什么呢？才是真犹太人。那保罗讲这点是什么呢？ 其实就保罗就在强调，一个内在做犹太人的人，他是专门指着，如果是犹太人，但是呢信了耶稣了，他就不单单在外表上有记号，在里头也有记号，这是一类。另外一类呢，就是外邦信徒，他们身体上没有记号，但是一旦信了耶稣基督，里头有记号了。那么里头的记号在哪里啊？要不要知道？我告诉你，这样的经文呐，太宝贵了。哎呦，有的时候我就把这些经文当宝啊。我们说读经一定要学习串珠，这个珠就是以一个经文来解释一个经文。旧约没有说的，新约给你答案了。我告诉你，那个或者是另外一卷书，这卷书圣经说了没有答案，另外一卷书圣经给答案了，就是这样子。大家呢看哪一处经文呢？非常的棒啊，那就是。哥罗西书2:11，哥罗西书2:11就告诉我们，只有里面做了犹太人的，受了割礼的，那么他才是真犹太人。所以从这个角度，你我都是了啊。所以如果你要是说，哎呀，离开这堂课，我高高兴兴的在回家路程当中，我就想到，我是神眼中的真以色列人，真犹太人，都不为过啊，因为这是保罗所说的，啊。那里的经文说什么呢？那里的经文我们就不妨呢，我们就读一下，哥罗西书2:11，这里就保罗就说，你们在他里面，咋样，也受了不是人手所受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那人一在耶稣基督里，为什么保罗会说就是新造的人？不再是普通的外邦人了，是在基督里的一个新人了，而且这个新人还有一个称号，叫做真以色列人，真犹太人，哦，所以呢，你知道吗？历史上啊，那个很多在西方的欧洲的一些一些基督徒，他们都秉持着这一点，所以他们认为，他们是神心意当中的那个犹太人。所以在历史上呢，就有一种那个说法，叫做身份方面的属灵身份方面的替代说。替代说，但是这个替代说呢，就是我们是属灵上的真以色列人，真犹太人。如果强调的过分呢，就会发生基督徒在历史上在西方逼迫肉体上犹太人的事儿，像西班牙，还有像俄罗斯。包括后来的苏联，然后呢，还有那个德国就不用说了，逼迫犹太人，哎，认为你们只是肉犹太人，我们是里面的真以色列人，真犹太人，我们才算数，这种强调过分了，会产生不应该。但是我告诉你，最近又产生了一个新的一个看法，也是不需要的。最近的啊，由于大家知道那个最近那个啊、呃，基督教。在无论在美国，在亚洲，尤其在中国，有一个浪潮就是爱以色列人。你知道，在国内有些弟兄姐妹啊，他们的11奉献都不拿到教会了，集中在一起送到哪儿去？送给以色列。符合真理不？不符合。然后呢，大把的金钱他们赚了，然后呢，国内的教会要想宣教，有些贫苦的人，有些需要。我要拿去祝福以色列，应该不应该呢？应该，但是呢，显然有那种保罗在后面内容所讲的立功之法的那个嫌疑，努力要讨好。哎呀，我多为耶路撒冷祷告，因此我就多得平安；我多爱以色列，然后我那个多爱以色列，因此我就兴旺。我不是说不应该，而是应该从身边开始，从身边开始。你连身边都没有爱，你老远的去爱以色列，去爱耶路撒冷，去为耶路撒冷求平安，你自己都不平安，你自己的环境、自己旁边的人都不平安，我不知道这样的人怎么为耶路撒冷求平安。他走哪儿都带来不平安，他还为耶路撒冷求平安，你说这样的人能给圣城求平安吗？所以我们说呢，凡事不可过， 而这样坚持的人呢，他们最反动的、最反对的就是保罗的说法，说我们里面做真以色列人和真犹太人的说法，因为这样的人呢，他们太推崇肉体上的犹太人。但是呢，当听到这个的时候呢，我们要把两者平衡啊，一，我们在知道我们自己是真以色列人、真犹太人的时候呢，不蔑视、不轻视、不反感肉体上的犹太人，但同时呢，我们不骄傲过分啊，那个我们也不要怎么样呢，否定自己为真以色列人、真犹太人的这个属灵的身份，因为这是保罗从启示当中告诉我们的。那这个真以色列人、真犹太人的这个做啊，就不是身体上的这个外在的这个割礼，那是靠什么呢？那就是当我们信主的时候，记住十字架的大能，还有呢圣灵的工作，在你我的生命当中，会把我们的情欲的问题给解决掉，哎，给解决掉。那我在这里附带就跟大家说一声，你知道那个大家在读那个加拉太书的时候，还记得那个加拉太书，它的那个我们这一周所读的第五章的第12节，那里面呢，那个保罗那个有一句很生气的话，就说到呀，说那些在加拉太教会传割礼的那些人，保罗说，我恨不得他们干脆就把自己隔绝了。你知道那个隔绝是啥意思？不是他们孤立，自绝于人民，躲在一个黑暗角落里，跟大家不相关了，不来往了。保罗说那个隔绝的意思就是自己拿刀挥刀自宫。大家读过那个金庸的小说没？哎，有的人是挥刀自宫的啊，那个司马迁的是，那个是被受宫刑。哎，那主耶稣讲过，有些人呢是为天国的缘故啊，自阉，就是，那个意思就是，节制情欲，然后干脆也不结婚，然后呢清心为主，专注要守独身什么的。哎，圣经当中有这样的说法。那保罗说的为什么那么生气呢？说受割礼的人，你们干脆就别单传受割礼了。保罗的意思是，因为受割礼大家知道只是男性包皮上的一点肉嘛。保罗的意思是，你们干脆把你们自己全切了吧。那保罗为什么那么说呢？你知道保罗为什么这么说？知不知道？保罗的意思其实就是在告诉人，你们在传割礼，割去那点肉。然而呢，受不受割礼呢，在新约的会众的生命当中呢，其实不产生任何功效。只有那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所以保罗所指出的是，由于加拉太教会的信徒有的人受迷惑，然后呢也跟着受割礼了。结果呢，受完割礼是怎样的情形呢？情欲的问题有没有解决？没有。所以保罗就讲了，你们在教会当中还是彼此相咬相吞，然后呢彼此消灭，然后紧接着如果你一路再读下去，你会发觉啊，下个礼拜，哎，那个正紧接着这个礼拜，我们所读的那个在周间所读的那个加拉太书，从它的第16节，然后一直往下读到26节，其中它的19节、20节、21节，保罗所讲的就是肉体的情欲方面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其实保罗告诉人，为什么加拉太教会还有那些情欲上的诸多的那些事儿，在跟圣灵所结的果子相敌对？保罗的意思说气话就是，你们干脆切干净得了，切干净了就没有这些情欲的事儿了，明白了没有？哎，我告诉你啊，读经如果你读到这些内容，就开窍了，就知道保罗为什么说那么大的气话了。但是保罗告诉我们说，真正如果是生命当中，要是没有情欲方面的事儿，保罗实际上回过头来告诉人说，并不是受割礼或者全切了，就真的解决情欲上的事儿。太监全切了，情欲还在，在哪里？在脑垂体，在脑子里头，它还在的。保罗实际上告诉人，什么才能真正解决情欲上的事儿？ 就是要受非人手所行的割礼，十字架的大能工作，还有圣灵。因此，当你读到加拉太书第五章的，从它的16节到26节，那里就会告诉你，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一些，都不是律法能够禁止的，不是律法能够阻挠的，能够干预的，哎，那个能够介入的，坦白说，就是什么呢？跟律法无关的。所以呢，你如一路读下去，当你读到第三章，然后呢，其中有一处，保罗就告诉你说，如今你知道吗？我们就会惊艳到一个情况，就是神的义，也就是神的拯救，它是成就于啊律法之外的，成就于律法之外，也就是成就于割礼之外。那么这么一说，那犹太人再凭借着身体上的记号来夸耀，哎呀，我们所受的礼仪，我们受过割礼，跟谁有特别的约，你知道吗？已经失效了。我们今天新约神的会众，一点不要为身体上没有记号而感觉到自卑，你知道吗？我们里面有约。每当如果要是一个月的开头，当我们如果要在教会当中领受圣餐的时候，就别忘了。那个领受主的饼和杯，就是立约的记号。哎，你要没有立约，你就不要守了。如果你是立约的、受着洗的、归主的，我告诉你，在领受圣餐的时候，就在表明你跟主之间已经立过约了。哎，所以多么的奇妙啊！所以呢，结合着哥罗西书第二章的11节，就给我们带来呀非常非常美好的开启。所以，当我们大家读到这一章，哎，大家觉得得帮助吧？哎，蛮得帮助啊。所以呢，接着呢，我们就来进入到第三章。那弟兄姐妹，当那个圣经的经文当进入到第三章的时候，那接着还是继续的在那个讲犹太人还有外邦人的问题啊，犹太人和外邦的问题。那么呢，讲到第三章啊，从第一节开始，然后到第8节呢，那么一开头，我们就会发觉啊，似乎啊，保罗对犹太人的指责呀，开始变得和缓一些了。然后呢，因为呢，你会发觉，当保罗讲到律法的负面的角度，讲一讲，他会再强调律法的正面。然后呢，同样呢，当他讲到外在割礼的没有那个，就是那个在犹太人身上显的那个无用。但同时呢，又在告诉我们说，不要轻忽神在历史上，然后呢，在犹太人身上所做的一切。所以呢，大家会发现呢，当讲到那个犹太人这个受割礼的这个角度啊，你会发觉保罗呢，并不是要求大家说，由此就特别的怎么样呢，就把那个所有的都否定掉。哎，其实呢，犹太人的身上呢，还是有些特别的长处的。那么这个特别的长处，当你读到第1节、第2节啊，第三章，你就尤其会发现，这里面就告诉你说，第一个长处，我们就得认识到人家犹太人有的，咱们没有。哦，咱们没有，那就是啥呢？第一，就是神的圣言交托给他们。那神的圣言，什么是神的圣言？神的圣言其实就是神的话，爱神的话。所以呢，请记得，在圣经当中的神的话，总的来讲呢，有两个词儿，一个呢就是那个罗格斯 （logos），大家都知道罗格斯吧？就着新约的角度呢，就把神的话呢，已经写成的固定的话叫罗格斯 （logos），哎，logos，这是一个希腊字，它就表明神已经说完的话。然后另外一个跟话有关的字呢，就叫做 rhema。rhema 呢，假如我说的不错就是 rhema。那个 h 是跟在 r 的后面对，好的，那个对，那个所以 rhema。 就叫做 rhema。 那什么是 rhema 呢？大家知道 rhema 呢，就是指神现在正在说的话。那神现在正在说的话呢，它就意味着有好几个方面，比如说尤其表现在，比如说圣经的话，个别的词语、个别的句子，它已经被写在圣经里，我以前都读过，结果呢，它一直都没有起过特别的作用，我只是记它、背它，我认为它很好，但突然在某个灵命或者经历当中和特别的时间的瞬间，哇，这句话在我身上就起作用了，它格外对我有帮助。而且我能感觉到他的活泼，他的能力。我告诉你，那就叫做 rhema，就是神的话跟你的属灵需要有关系了，产生他的大能了。另外呢，也包括，比如说，圣经当中没有说，但是呢，也许你突然在某些时候经历到一个灵命需要，比如说神突然告诉你停下，突然告诉你走。突然告诉你听，因为神有的说话呢，往往除了圣经里所记载的啊，在一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若能有经验，听到神那种可听的声音，在心灵里，请大家记住一个环节，神的话说的通常都比较短，而且有的时候一旦你做梦，或者在灵命经验当中，神一旦说话了，记住，那个话语通常都非常短。如果那时候那种是长篇大论的，一般呢，我们就把它可以总结为是感动，或者叫默示。你比如说，有些属灵人，他们也写一些书，然后声称，这都是天父的话。然后呢，话语当中也会说我的孩子啊，如何如何如何的。但是你明显的会发觉，这应该是作者他的灵命达到了比较高深的地步，然后和神的启示之间的融合，而不是神的每一句 vocal 的话。神 vocal 的话，我们要区分种好几种啊。那个神可听的话呢，一旦说给我们，假如是脱离圣经的，那通常那个话就非常非常的短。哎，那个这是一个特征啊，不尽然啊，但这是一个可以辨别的一个方面。那这个圣言呢？如果保罗说第一把圣言交托给他们，哇，这个厉害了！你会看见整个的摩西五经啊、五卷书，而且部头那么大，都是神借着摩西啊给以色列百姓的。那如果你在整本圣经当中，你看不到另外一个单卷能够长过摩西五经的，哪怕是那个以赛亚书，你都长不过那个摩西五经。所以犹太人家在古代的时候，人家领受到第一神的圣言，神的话，那么的重要，那么的宝贵。所以呢，古代的那些犹太人，他们一提到神的话，就是比金金宝贵，然后呢，比蜜甘甜，比蜂房下滴的蜜还要甘甜。然后读诗篇119篇，然后呢，诗人就讲神的话多宝贵呀、啊。然后为了神的话的缘故，他眼睛失明。然后呢，那个心中都痛苦，各方面他都愿意，都是跟神话语之间的这个互动所产生的感受。那个其实呢，告诉大家一个情况呢，就是神的话呢，并没有仅仅在这里呢就结束，就是那个第一将神的圣言交给他们，然后就拉倒了。其实我告诉大家了，神其实除了神的话，把这个美好给那个宝贝给了以色列人以外，还有什么呢？还有啊，那个大家可以看的就是那个后面第九章的4节5节，哇，那里面呢，除了圣言的交托以外，哇，我们看到呢，还有另外方面的，说那个神所给的那个方方面面，那里面所讲的是什么呢？第4节就讲到，他们是以色列人的身份，然后呢，那儿子的名分，除了以色列人身份是一样，是第二样，儿子的名分是第三样，然后还有荣耀。那弟兄姐妹，什么叫荣耀？荣耀其实就是，我告诉你一个定义，你们记下来好不好？荣耀其实就是，当神与他的子民同在。然后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就会产生出人言语无法形容的感受。 有的时候那种感受，甚至是眼睛都可以看见的，就是圣经当中所形容出来的那种叫荣耀的烟云，古人都曾经看过。所以这个荣耀呢，不单单是地位身份，这个荣耀呢是表明神与人同在了，以马内利了，因此会产生的那种特别蒙福的感受。所以人家以色列人身上有那个特别的荣耀，哎，你在古代的时候作为外邦人你就没有，你服不服？你不服都不行，你就没有，你怎么强调都没有，你在北京建了天坛地坛都不行，你就没有。哎，或者你有那个，或者如果你说第一把圣言交托他们，交给他们了，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都认为，哎，中国古人的字。啊，就是上帝的启示等等等等，还是不行。哪怕你认为中国古代的字儿都是上帝启示，都与神将圣言交给他们，都不能比，知道吧？都不能比。然后另外，诸约，你如果你在旧约里面看到什么约，我给你看亚伯拉罕之约、以撒的约、雅各的约，彩虹的约是那个挪亚之约。挪亚之约是关乎全人类的，就不包括在这儿。那个到，然后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约，然后紧接着摩西的西乃的约。然后呢，如果你要读《申命记》，《申命记》还特别告诉你，那个28章、29章、30章特别被叫做是圣地的约。为什么叫圣地的约呢？就是指以色列百姓在迦南美地上生活，怎么蒙福。有特别的约定，有特别的约束和要求，那就是遵守诫命、典章、律例，就会蒙福，有福分追随；不遵守，就会有祸患、灾难，然后呢，审判、刑罚来追随。然后呢，除了这个约之外，还有什么约？我告诉你，还有大卫的约，《撒母耳记下》第7章，是神借着拿单先知告诉大卫的，而且大卫之约当中。就特别里面包含了弥赛亚的预言，哎，而且包含着弥赛的预言，是讲到弥赛的后裔当中，他子孙当中会有作王的，哎，你看到没有？然后如果你要是在读那个像那个耶利米书31章，那里面，你又会看见耶利米向着犹大百姓宣告说，时候到了，我要跟以色列家干啥？立立，大胆说出来，立立啥？新约，要另外立新约，你看到非常多的约。那么这些约都是什么呢？跟以色列会众有关的。然后另外呢，还有除了这个还有什么？除了还有律法，然后还有礼仪。礼仪呢，就包括什么呢？包括割礼。礼仪啊，包括什么呢？包括在圣殿里。敬拜神的地方，祭司、立位人所遵守的，包括百姓所遵守的特别的礼仪，还有啥？应许，然后还有啥？列祖，你知道吗？列祖原来是人家的祖宗啊，你知道吗？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原来你知道跟我们有关吗？原来没有关，但一信主就有关了，所以你知道吗？那个。有一本书是很难买到的，那本书的名字叫做《基督徒的父是亚伯拉罕》。哎，我很喜欢这本书，它是从那个属灵的角度讲到从信心这个角度往前追，那基督徒的父是亚伯拉罕，对不对？绝对正确，哦，绝对正确。但记住，不是肉体上的啊，所以列祖呢？很遗憾的，列祖是人家的列祖，看到吧？保罗说的多清楚。然后紧接着最后一样，按肉体说，基督也是的，怎么样？从人家出来的，你遗憾不遗憾？你知道吗？这那个我在读神学的时候，我们在神学院呢，会接触到各种神学，有一种西学呢，就叫做那种本土化的神学，叫 indigenous 那个 theology。就是让神学本土化，所以西方呢，你如果去到一些比较 liberal 的教会或神学院， 他们就会把耶稣画成是什么呢？画成倒是没有画成像满清的时候前面都剃头的，这都扎辫子的。耶稣没有被画成那样的，但耶稣有的时候被画成像中国古代头上挽揪的，那个叫打鸡的，那个就是做那个挽个鸡啊，这个鸡呢，就到了那个杜甫的时候，他都为什么告诉我们说白头搔更短，那个浑欲不胜簪，就是到后来呀，头发到老的时候越来越秃，以至于呢想缠他，想用特别的把它攥成一个团儿，在脑袋上都不行了。那么呢，耶稣就会被画成那样，然后呢，也有的那个耶稣呢会被画成穿着古代韩国人、朝鲜人穿的衣服，甚至有的时候呢，耶稣被画成是黑人，满脸黢黑呀，嘴唇贼大呀，然后呢，那个白眼珠贼白，但是我们说耶稣是那样的吗？不是，当然从神学的领受，他们的领受就是。耶稣就是我们的耶稣，从这个角度可以这么有，可以有这种情怀，但是你如果从肉体的角度，你得承认，人家就是犹太人，那个，所以呢，你没有办法，你心不那个，你心服口服，你两方面不管怎样，你都得服。所以保罗就列举了这十个角度：圣言，为以色列人的身份，儿子的名分。然后呢，荣耀的同在，会幕圣殿的荣耀，然后诸约，然后呢，律法、礼仪、应许、列祖，从肉体来讲，耶稣身为犹太人，十样，有点像十全大补一样，全是人家的。所以犹太人厉害不？犹太人值不值得骄傲？有可骄傲之处，这一点的确通过这十个方面呢，你就啥也别说了，人家真是蒙拣选的民族。但是恰恰你知道吗？就因为这么多，克色怎么样呢？骄傲了，那么结果那个到后来怎么样呢？他就引发出保罗在讲犹太人的种种缺陷的时候，就会感觉到极为的可惜。那么你知道吗？我们就觉得特别好的地方在哪儿呢？如果你一路读下来呢，我们就会发觉呢，就是那个当保罗强调。神对以色列人好，而且犹太人的长处，第一是有神的圣言交托给他们。那么呢，保罗紧接着就需要回答一个问题，那就是神向以色列人说过那么多的话，你知道吗？当理解这一点呢，尤其是理解那个《生命记》第28章，哎，不对，第四呃第三十四章，第三十四章啊，那里面讲到摩西的死，然后就讲到那个当那个摩西死了以后。神再没有在以色列人兴起先知像他的，因为他是神呐，面对面认识的。那先知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职务，一个使命，就是从神那里听话，听了话以后呢，再传达给以色列人。所以我们就可以说，神透过摩西向以色列人转达的话语，那个量特别大，所以他们第一领受了圣言，领受了话语。那么下面。既然保罗讲到犹太人那么让人失望，让上帝失望，这里牵涉到的一个情况就是，神说了那么多话给以色列人，而以色列人却背弃了神的话，从那个被看重的角度上坠落了，失落了。那就请问你，那么这一点与上帝的信实之间有没有产生影响？那么保罗就告诉我们，尽管犹太人会失落，然后呢，会违背神的圣言，但是呢，他们的背信，大家要知道，背信是背信于神的话啊，因为否则怎么体现出背信？我们俩关系不好了，原因是什么呢？你知道吗？从前你说的话，跟我约好的，我没守住。所以背信是尤其体现在对话语双方面话语的约定方面的违背上。那犹太人一旦违背了神第一交托给他们的圣言的优势，那问题下面就是人的背信跟神的信实之间受不受到影响？保罗就告诉我们说， 人虽然背信，上帝所说的话，上帝自己的信实仍然有效。哎，那个有的人当然会为难说，那人都背信了，上帝所说的话还怎么产生效用啊？你别担心，你知道吗？那就是尤其上帝的话语就显示在新约，就让另外一群人得到他的信实的方面，他就成全了，他就补满这个缺陷了。还有呢，保罗也回答了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那就是人如果在神的面前，明明都说好了。结果人后来呢，的活法和反应变成了另外一种说话，就变成一种虚晃的举动。哎，其实违背，有时候就体现在虚晃方面。哎呀，你是那么说吗？哎，我现在所做的跟你跟当初约的不同，你是当初是那么说的吗？有一种虚晃，假的一种掺杂在里头了。但是保罗就告诉我们说，人的虚晃。仍然不能来那个带出一个结果，说因此就连上帝都是虚浮的。不会，我告诉你，上帝的真实，也就是他的诚实、他的坚定、他的不可影响的部分呢，依然还在。所以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在5节到8节呢，你知道吗？5节到8节在第3章中，保罗就接大家自己结合着经文啊。就重点的在告诉我说，我们呢，那个就是似乎犹太人呢，他们好像在跟那个保罗有一番辩论一样，保罗似乎在回答一个问题一样，你知道吗？保罗当时回答的问题啊，其实有点无厘头的，为啥呢？保罗那个面对的犹太人呢，还有点什么呀？还有点那个明知没有理，还显得那个极其有理。比如说，犹太人在第5节，你就会发觉犹太人讲什么呢？犹太人甚至当保罗，用他们的不义、用他们的虚谎来责备他们的时候呢，指出他们的时候呢，结果呢，犹太人狡辩说，哎，如果因着我的不义，然后就可以显明神是更加公义的，那其实我还有功劳哎，那干嘛上帝还惩罚我呢？然后还有。如果借着我的虚谎，上帝就被显得更加的真实了，那为什么神还定我罪呢？反而可以因着我的不公义、我的不义和我的虚谎，我可以显得有点功劳哎。你知道吗？我们过完圣诞节，过完新年，马上下一个重大节日就是圣诞节，那个还有那个复活节了。每当到了圣诞节的时候，其实基督徒当中有些。灵命还不成熟，真理还扎根不稳的人，都会有一个观点说：“哎呀，犹大卖主哦，其实他应该有功劳。为啥呢？假如他不卖，耶稣就不上十字架，不上十字架就不能牺牲，血就不能流，救恩就不能成就。那因此干嘛要说人家灭亡呢？然后呢还责备人家呢？哎，你知道吗？这就是不了解，对救恩全备的真理还不了解。”所以保罗的意思，你知道吗？在告诉我们什么呢？保罗就如实的回答犹太人的狡辩，就告诉人说啊，不要因为你的不义显出了神的义，因此你就是有功劳的，也不能因着你的虚谎，然后呢显出神的真实，因此神就可以不定你罪的，你知道吗？不是这样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神要是因着你。啊的虚谎和不义，然后呢显出他的什么来了，他的义和那个真实啊，因此就去算你有功劳的，更加显明上帝本身，可本身呢，就是那个不真实的。如果是那样的话，那上帝就根本就无法啊，带着绝对的公义来审判世人。所以由于神是公义的。神计较以色列人要审判他们，看他们为罪的时候，以色列人一定是有罪的。哎，上帝不会无中生有，那个鸡蛋里挑骨头，你永远在这方面你要上帝的那个惩罚，上帝绝对是公义的。所以呢，他一审判世人的时候，你知道吗？他就会什么呢？这个5节到7节这个地方，上帝绝对是公义的，让人呢，无可挑剔。 没有什么怨言。然后另外呢，圣经保罗也特别强调，伟大的上帝呢不会像犹太人以为的，那个要怎么样呢？要为了证明自己呢有荣耀完全，然后就让自己的子民显欠缺，来衬托出自己的完全。我们说那有病，那一定有病，那是病态，你知道吗？神才不会这样做，神不会为了自己得荣耀的缘故，然后呢就容许或者驱使人说你犯罪吧，然后我再拯救。但是我告诉你，如果你好好读啊，你发觉《西游记》就是这个思路，发觉没有？《西游记》里面先是什么呢？那些那个妖精原来的来路居然都不简单，哎，先来作恶，然后再来发生一些解救的一些行为。但是我告诉你，你读圣经不是这样子，神的里头没有恶，他不会怎么样呢？预备恶，然后呢，最终来显明他的拯救，显明他的荣耀完全。所以这个逻辑性啊，哎呀，保罗在强调的时候，我们说保罗的话呀，我都有的就觉得说我不配教导他的话，不配教导神借保罗所讲的话，那个逻辑心思的那种缜密，一套一那个一环套一环，简直太美丽了。所以他就在告诉我们，人的绝对不是无辜，肯定不是无辜，也就是绝对有罪，同时也怎么样呢？你也会经历到或感受到神的绝对完全，哎，所以呢，神的良善呢不被挑战。所以当你读到那个第三章的1节到8节的这段内容的时候呢，就请大家都注意，是保罗在跟犹太人呐，他们所有的那种狡辩性的思想呢，做一些那个较量。然后呢，保罗的回答啊，非常非常的精彩。那好，那接着呢？你知道吗？接着19节到20节呢，保罗接着就开始就开始讲另外的具体的情形了，5章1到8节哦，对不起先看那个就是那个九呃那个9节到18节这一段啊，我们看到那个9节到18节这一段呢，具体的就看见呢，那保罗呢接着又会呀。来那个对全人类的罪呢，来予以那个谴责，从他的第9节就开始，哎，我们就说呢，这里面就是那个，明确的告诉我们，就是犹太人呢和希利尼人，总之呢就是没有任何借口的，都在罪的权势底下，哎，所以呢这里面呢，为了让犹太人信服，然后呢同时也说服外邦人。你就会发觉这里面的圣经呢，它明确的就是有所引用，那个保罗在讲到那个犹太人、外邦人都有罪的这样的经文里头的时候呢，我们基本上就可以发现这些经文来自于什么呢？你比如说最为显要的经文，来自于诗篇的第14篇1到3节，还有呢也引用了诗篇53篇的1到3节。哎，你会发现然后呢，还有呢，像那个诗篇的140篇的第3节，还有以赛亚书的第9章的7节8节，哎，你会发觉呢，这些部分的那个圣经的经文呢，都有呢相应的引用，所以呢，我们会看见呢，这里面有具体的关于罪的形容，大家呢如果看10节1直到18节呢。大家会发现，那个罪的形容被分成几个角度，比如说心理的状况是什么，然后呢，口舌的状况是什么，然后还有呢，行为的状况是什么。哎，引用的经文呢相当明确，比如说当讲到心理的状况啊，那里面就告诉人，那个无论犹太人，无论外邦人，如果要是真正，伟大的上帝从高天对人加以查看，这就是典型的。诗篇第14篇的话，上帝由于是灵，所以他对人的心灵啊予查看，所以大家读到那个诗篇，大卫说， 那个在诗篇139篇的里面讲，神从远处知道我们的心思。你知道这个有多远？这个有多远？你知道吗？我们现在一般相信呢，科学已经说了，宇宙是有边界的。如果宇宙有边界，那宇宙一定就在伟大上帝的手中，就像玩一个地球仪一样。上帝一定他的存有是在有边界的宇宙之外。那宇宙有多大？宇宙如果我现今按照人类所造的飞行器，出不了宇宙的。你说上帝离人有多远？但是上帝离人老远老远了。但是一瞬间，一个念头都无法用时间线计算，他就能进到你我心里。然后最重要的就是他能知道你和我。所以，诗篇大卫就说，139篇就说他从远处知道我的心思。然后呢，他从远处知道我们的心思，然后就知道，在这个地上，你知道吗？有没有明白的？还有有没有寻求神的？大家知道，明白和寻求，其实都发自于人的里头。诗篇就说，没有，连一个都没有。哎，所以呢，我们其实就不用再为罪人讲话了。尽管世上的人有的时候他们表现为某些方面比较高尚、比较突出、比较卓越，但是大家都为罪人的事实不是我们说的，是神说的。哦，当然也不要到处去指责人啊，那个比如说随便一个有名的人，我们说别看你咋样，你仍旧是个罪人，那肯定是了。但是做这种挑衅没有意义啊。哎，那个，但是有罪呢，确实个事实。除了这个心中的罪被神鉴察，另外呢，就是口舌上的罪。这个口舌上的罪，保罗所指出的，非常的严重，非常的厉害。保罗怎么说？保罗说那些口舌上犯罪的人，说他们的喉咙就像什么呢？敞开的坟墓。哎，在古代的时候，你知道吗？古代由于人们的坟墓一般都是建在洞那个。像以色列都是在，有些小小的悬崖，我是为了便于挖洞，所以古代以色列人，请你记得，他们埋人呢，不像中国人，搞一个小土丘，那个坟茔，上面压着纸，表明那就是坟。古代的以色列人，他们一般是在一个小的那个悬崖峭壁上，人都能够到的地方，然后呢，在墙壁上挖洞，把人的尸体放进去。经过一段时间，如果是肉的部分都没了，只剩下骨头了，然后再捡骨，收在坛中，那个洞呢还可以给别人再来埋葬，知道吧？要多用的，因为以色列地方比较小。那有的时候一不小心呢，如果要一个在墙壁上往往被封的一个坟墓，一旦破了洞，人们一看，哇，破了一个洞，往里稍稍一看，里面的尸体正在腐化过程中，你会有什么感觉？臭，而且尸臭是极其厉害的。所以呢，这里面告诉我们说，人的喉咙像敞开的坟墓。我就见识过有些人，那一开口说话，出来的就是坟墓的气息，不单单臭，它主要是让人绝望，因为里面的味道是死亡。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告诉大家呀，就是跟人说话。为什么要勉励、造就、鼓舞、安慰？不要说死亡的话，死亡的话就是完喽，别努力了，不可能了，完了。哎，一说完了，我跟我小心真的完了。哎，所以呢，敞开的坟墓，然后另外呢，嘴唇就发出毁舌的毒气。你知道吗？圣经当中把毁舌叫做是，看为是罪。最毒的蛇，有的时候那个，有时候我们在那个，我们是东北人的，我们就知道东北人形容有些人小嘴儿，叭叭的。然后有些女孩子啊，特别在东北有些农村那种，东北人的农村有些妇女呢，她是从山东，过关里家，过去拿来的一些习惯，有时候喜欢骂大街。你们碰到过那些骂大街的妇女没？当然，基督徒的妇女、基督徒的女姐妹们，后来都不会骂大街了。 我也遇见过个别骂大街的，甚至还有女牧师骂大街的，但是我告诉您，那是极其丑恶的，千万别学习。你知道我曾经见到过那些不信主的那些妇女骂大街，那双那个嘴唇啊，然后说出的话呀，拿我们北方人形容就是真真厉害。什么叫真真厉害？知道不？我们一般就说真真，是用来形容辣椒，真真辣呀，那就是那个，你都无法想象一个女性。一个人在骂人的时候，或者是揍主人的时候，那个语言那个犀利呀、啊，那个词汇丰富啊，能骂你到灰头土脸，灰头土脸骂你都绝望。哎，有的时候你听到那些话，真的你都不想活了，因为骂得太有能力了。毒啊，哎，毒啊。然后呢，另外就是这里面也说舌头诡诈，然后呢，口里恶毒，你会看到是那个。有的人撒谎，有的人显出诡诈，那个像就像那个，但以理书里面形容那个敌基督，他会使用双关的诈语。你尤其在中国大陆啊，我们碰到有些人跟政治跟人事有关的，那有时候说句话呀，你得琢磨半天，就有点像那个就有点像曹操似的，曹操一句话告诉杨修，说那个鸡肋鸡肋是。食之可那个无味，然后呢丢弃之可惜。我告诉你，杨修死定了。他照着那个曹操所说的话打，他也得死，他撤兵他也得死，他两个选择都会死。这就是人的狡诈。那个所以曹孟德为什么被人看为是心思特别阴暗的一个人，在中国古代。然后呢，敌基督在大义理书当中被认为是。特别诡诈的一位，他能够说双关的诈语。什么叫双关诈语呢？就是你怎么挑他的话，你都挑不出毛病。那么我就知道个别的国家领导人，我在这里不点名了，我也不告诉你是哪国的领导人了。有一位原来我们认为是特别伟大，哎呀，那伟大，伟大到我们一听到唱他的歌，我们就会。都不想站着了，就躺在地上得了。伟大到那种地步，但是后来，当如果你了解这个人的历史和他曾经在历史上曾经在重大案件当中他说的话，我告诉你，你就会发觉，人类的智能，尤其狡诈、诡诈的智能，已经到了顶点和极限了。未来能超过他的，只有敌基督。等你有一天敌基督真正来了，你会发现，就连那个人都是排在后边。所以我告诉你，这里舌头上的罪。所以我们在今天，我们为什么说心里要单纯，那个坦白，然后呢清洁，然后呢那个喉咙啊，还有那个包括嘴唇，都要让它变得洁净，就像以赛亚被祭坛那里的火炭。洁净过我们的口，因为祭坛上的火炭呢，曾经挨过寄生的身体，挨过肉块，所以它有着救赎性的功用。那么，另外，舌头说话啊，尽可能单纯，不带着那个一些阴谋、修饰、伪装，然后呢一些技巧，然后呢自己单纯。也相信别人会按单纯的角度来理解我们的话，我们也不去多去转弯抹角去琢磨说这个人说话啥意思，我们也多不去去过多去揣摩别人的话，多累呀，是不是？所以呢，各位弟兄姐妹，假如我在教课过程中，假如言语表达的特别的愚拙，没有智慧，然后没有质量，就请你们别计较，好不好？我就力求在主面前要蒙恩，让我的喉咙不要成为敞开的坟墓，让我的嘴唇呢不会散发出毁舌的毒气，也让我的舌头啊是说清洁、没有诡诈的话语的。阿门。我们就愿神特别赐福在我们当中，好不好？那我们今天读到第三章，对不起，还是有点慢的啊，但是呢，就期望大家呢慢慢慢慢的可以有领受。 然后我们今天呢就结束在这儿，继续读经。然后呢，我们期待着下个主日，我们来到主面前，来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哎，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主，你借着使徒保罗来告诉我们，犹太人他们呢是有罪的，他们尽管有诸多方面的长处，但他们呢仍然没有靠着这些外在的来守全律法，能够称义，能够讨你的喜悦。主啊，因此我们就要知道，主，你已经在你的儿子里面完成了救法。如今我们不再需要那犹太人曾经所依靠的不能使他们成功的，我们乃是靠着主耶稣基督的血，靠着主所用自己舍弃的身体所开的又新又活的路。然后呢，经过幔子，那幔子就是主的那个在十字架上被钉的身体，因为已经为我裂开，我就可以达到天父的宝座面前。然后呢，我在天父的宝座面前，就如同希伯来书的作者所说的，为要得连续蒙恩惠，要做我随时的帮助。因此主啊，当我一读到这些的经文，头脑当中一被提醒到这些经文，哈利路亚，我能做主的孩子，做主的儿女，何等有福啊！因此我就要那个顺着沿着那个这条属灵的路，我已经走在其上了，我就要一直走到底。不要像那个加勒太的教会那个弟兄姐妹那样，保罗就问他们说，你们一直跑得很好，走得很好，谁拦阻你们呢？主啊，我们一直走得很好，一直靠主，因为主就是道路，我们就愿意把这个当跑的路，就像保罗说的，一直走到跑到一个地步，有一天是跑尽了。感谢赞美主，听我们的祷告，使我们都能达到我们的标杆面前，因为你就是我们的恩典的那个终点，因为你就是荣耀的宝座，会要赐福每一个来到你面前，这样谦卑寻求、相信、投靠你到底的百姓。我们如此的仰望，这样的相信，都是奉靠你宝贝的儿子，我们慈爱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所求。阿门，阿门，哈利路亚。